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怀着盼望的心，我们再一次一同来到主你的面前。从刚才我们所分享的这些信息当中，我们深深的体会到，你来的日子近了，我们也深知道，仇敌撒旦魔鬼已经疯狂了。主啊，这正应验了你经上的话。是我们在现实的生活当中，真真实实的看到这些事情都发生了。主啊，你借着以色列的复国，震耳欲聋的向世界宣告，你来的日子近了。因为主你自己说，在你未来之先，你要差遣使者，把你自己的子民从天的四方召回。主啊，你也自己说。这个世界要联合起来，要攻击你的受膏者。同时，这个世界也要联合起来，要下到约沙法谷与以色列征战。你要坐在那里审判万民。主啊，我们也看到世界在拜兽和兽像，在跟随那大淫妇。与撒旦魔鬼苟合，放纵情欲，贪婪、贪婪败坏，正像索多玛的日子，又像挪亚的日子。主啊，我们在这样的时代里面，求你施恩，保护、守住我们每一位你属你儿女的信仰。使我们坚定，并且从你那里得智慧、得能力、得爱，使我们建立我们的立身之本。主啊，我们也要在这个时代里边为你做见证，这不是我们的见证，是你透过我们做出的你自己的见证。愿你的灵自由的运行，愿众弟兄姊妹的顺服，使你在我们的身上得荣耀。谢谢主的恩典，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愿你赐福给以下我们学习你话语，来分享明白你自己心意的时间。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
阿门。
阿门。
好，今天呢，我们就路加福音24章啊，我们把它结束。然后呢，我们也结束整个路加福音的学习。那么在上一次呢，我们重点学习了就是7日的第一日早晨，那些妇女们首先来到了坟墓那里，她们首先得到了主耶稣复活的信息，啊，是天使传给他们的。然后他们首先进入到了坟墓里面，去见证了，坟墓，这个主耶稣复活了，身体不在了，是吧？看见了这个，用亲眼第一目击者见证人啊，看见了。然后他们看见以后呢，他们就回去报告给耶稣的门徒啊。还有这11个使徒啊，还有在那里和他们一起聚集的人，那些人呢，都不太信，对吧？那么这时候只有2个人，就是彼得和约翰，跑去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其他的人都没有去。那么在这件事情上，是我们看到啊，人想要求真的愿望并不大。大家注意这个问题啊，人想要求真的愿望并不大。弟兄姊妹，主耶稣复活的这件事情重不重要？
重要啊！
啊，当然很重要，对吧？如果当时 我们是这个那些门徒，妇女们回来说，哦，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复活了，他的天使也来报告了，他的身体已经不在坟墓里边了。那么这个是听到了一个信息，对吧？如果当时我们是被妇女告知的这些人，那么这些人基本上都是知道耶稣已经跟他们讲过好多次了，是吧？圣经里边至少预言了3次，他要受难，并且3日要复活，对吧？他们应该知道的。可是，如果我们，我又再问啊，如果我们是当时的人，我们会不会去验证呢？到坟墓那去看看呢？会不会去？
不一定。
真的不一定。真的不一定，对吧？为什么呢？这里边，因为啊，这个在当时的时候要去做这件事情，很可能要承担一个风险的，是吧？我们知道彼得3次不认主，那3次他都在否认，那么。对方说什么呢？对方只是说，我看到这个人啊，跟这个耶稣是一伙的。彼得否认认识耶稣，他更否认的是什么呢？是跟耶稣是一伙的。如果说有门徒啊，有人要去验证耶稣是不是复活了。万一被兵丁抓住了，那就坐实了你跟耶稣是一伙的，然后你就有可能被栽赃成你去偷耶稣的身体啊，或者怎么样。总之是可能冒一定的风险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啊，彼得和约翰这两个人，他们之所以成为使徒当中的大使徒。就是他们为了信仰，肯付代价，甚至于可能付生命的代价。彼得虽然3次不认主，他也有他的软弱，但是至少比那些他还敢跟着耶稣进了那个大祭司的院子，是吧？他敢于在旁边看，是吧？总比那些逃了的人还要强一些的，是吧？但是这些人没有去，就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对于求真的人类啊，人类啊，往往对于求真的欲望没有那么大，哪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啊，尤其是。这个比较我自己啊比较靠近的这个近些年，那么我通常情况下，都传递几个信息啊。第一个，比方说我就说你不要想宗教的问题啊，不要想这个是我们跟上帝的直接的关系，每个人个人的问题。但是我基本都要强调一件事儿，福音是关乎你自己的生命的问题，是吧？尤其对于一些知识分子啊。你学的知识可以给你带来荣誉，可以带来给你带来社会的尊重，啊，可以使你了解一些规律法则，是吧？也可以给你有经济利益，你可以工作，你可以挣钱，但是这一切都解决不了你的生命问题啊！你为什么活着？你是谁呀？你死了以后怎么办啊？是吧？什么叫死亡？什么叫生命啊？你这个你就知道吗？你不知道啊。这个东西重不重要啊？当然重要。可是我来传给你的时候，你想不想听啊？不想听，啊？为什么也不想听呢？因为可能要付出一点的代价了，要付时间的代价，要付思考的代价。去了教会是吧？还要去教会，弄不好还得奉献，对吧？嗯，不，no，不知道就不知道，无所谓，是吧？所以有些时候啊。 人越是在这些重要的事情上面，他越不重视。啊，非常奇怪啊！你比方说，我妈妈的老人院里边的这些老人啊，他宁可把大部分的时间、金钱、什么东西花在打麻将上。你告诉他生命啊，no no no，你还没来呢，他们都躲得你像躲瘟疫一样，是吧？这就是人，这就是人性。所以这个。求真，求实，是吧？咱们中国有一个杂志，据说啊，叫《求实》，是吧？真的求实吗？哪怕想要求实都不容易了，是吧？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悲哀。所以我今天看了一下啊，咱们这个线上有18位啊，除了我，除了这个，咱们10来个人吧，是吧？来学习神的话。咱们教会通常啊，主日有40-50个人，是吧？当然了，大家上班是吧？这个都很理解啊，但是网络是无限的呀。是吧？这个人的内心里边真的为这个重要的事情去付一点代价，想要去弄清楚吗？这样的人真的不多。那么跑去看耶稣复活了，彼得、约翰去了，看见了，什么反应？弟兄姊妹，什么反应？啊？什么反应？
看见就信了。
至少在路加福音里边这么说的啊。说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低头往里观看，见细麻布啊放在一处，就回去了，心里稀奇所成就的事儿。他信的程度怎么样，暂且不说，圣经里边至少没有记，他把这件事情好好的见证，好好的传出去。路加福音里边记录了以马忤斯的路上有2个门徒，谁的门徒啊？谁的门徒？当然是耶稣的门徒嘛，是吧？但是这2个门徒，他们对耶稣的认识。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说，正当那日，门徒中有2个人往一个村子去，这个村子名叫以马忤斯啊，然后离耶路撒冷呢约有20里啊，也就是大概10来公里的距离啊。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事儿，正谈论的时候呢，耶稣就亲近他们啊，亲自就近他们啊，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知道吧？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在路上谈论什么呢？”他们就站住，脸。带愁容啊，所以这些记录啊，我们看到啊，都非常的有趣啊。圣经上为什么这样记录呢？啊，面带愁容表什么意思啊？表示他们很失望，对吧？很痛苦。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门徒嘛，老师被人家钉死了，死了3天了，是吧？ 又有人说他复活了啊，这都咋回事啊？他们是面带愁容，表示他们心中已经没有了喜乐和盼望，啊，是失望的啊。然后其中有一个啊，叫葛留巴就说了，说你是在耶路撒冷做客的吧？因为节期的时候啊，这个月节的时候。这犹太人呢都要从世界各地，以色列人要回到耶路撒冷来过节，所以这个时候呢，来做客的人很多啊。所以当耶稣问你说的什么事儿啊？所以他认为你都不了解这么大的事儿啊，你不了解吗？啊，那你可能是来做客的啊，然后还不知道这几天在耶路撒冷发生了什么事儿吗？啊，耶稣说什么事儿呢？啊，他们就说了，就是关于拿撒勒人耶稣的事儿啊。你看，这里说他是个先知，对吧？耶稣在地上讲了多少次，他被钉啊，就是因为他说他是神的儿子，对吧？因为他是以色列的王，是吧？这个都被明明的见证出来。可是这些门徒呢，还说他是个先知，是吧？然后在神和众百姓的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是吧？他们看到了这个见证，可是他们不信耶稣自己所传讲的信息。哎，这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儿啊！然后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啊，然后钉在十字架上。下边说：“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这句话你看，他似乎知道主耶稣是弥赛亚。可是呢，他所信的弥赛亚是传统上他觉得那个弥赛亚，他不是从耶稣基督的嘴中自己所说的那个弥赛亚，因为耶稣自己说了他要3日复活啊。哎，他们你看，他们还忧愁啊，说不但如此，这事情成就现在已经3天了，再者，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啊。使我们什么惊奇？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不见他的身体，就回来告诉我们说，他们看见天使显现了，说他活了。又有我们的几个人往坟墓那里去，所遇见的正如妇女所说的，只是没有看见他，是吧？那么这些门徒信还是不信？包括。跑到坟墓那里去的人啊，彼得、约翰了，是吧？这些妇女的见证，他们信还是不信？我们
半
觉
信
得，
不信，
哎，基本上是不信的啊，基本上是不信的。如果信，他们就不会往以马忤斯去了，他们就不会背离耶路撒冷了，他们要和门徒一起执行主耶稣给他们的大使命了。可是呢，他们离开耶路撒冷，要往外地去，这显然就是中国人所描述的树倒猢狲散，是吧？这个头走了，大家该散伙了，复活了，谁知道是真的假的，是吧？他只是使我们中间啊，使我们惊奇啊，对吧？但是他们并没有真的信。所以他们心中糊涂，心中不知道该怎么办啊，面带愁容，是吧？这个，然后耶稣对他们说啊，无知的人呐、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这就是咱们人类的共同问题，是吧？我们的心信的敏锐吗？很多时候也不是，我们信的也非常的迟钝。我们对上帝的话、对圣经的话信的非常的迟钝。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在神面前保持一个对神开放、非常敏锐，的内的的的思想的内心啊，这是一块 陶土。那么神的话一进来，我们就马上有反应啊，马上思想、分辨、接受，接受了以后就要合理的去应用、执行，是吧？可是很多时候呢，正像主耶稣说，信的太迟钝了，太慢了，是吧？这个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好好去思想，对吧？不认真，对吧？被世界的东西充满着，是吧？土碱石头地也好，荆棘地也好，是吧？这个还是路旁都好，是吧？不行啊，心里充满了太多东西，使我们变得非常的迟钝。啊，神这么伟大的见证，像以色列啊，现在真正信的有多少呢？那么，这么伟大的见证，付代价到以色列地去实地考察看一看，就像主耶稣复活了，以色列复活了，我们要不要好好研究一下？要不要好好去看一看？信的还是太迟钝了。这么重要的事儿，我们道听途说。我们不愿意亲自去考察一下，然后主耶稣说了，基督这样的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然后下边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啊，凡经上所指的自己的话，都向他们解明白了。那么在他们这个听的时候啊，他们自己做见证说啊。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啊，所以这时候他们才明白，哦，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是吧？这个，所以就近村子继续往前行啊，这个他们却挽留他，到晚了啊，太阳平息了，跟我们一起住下吧，是吧？那么到这个时候为止。这些门徒虽然听了摩西先知律法都明白了，但是他们还没有愿望返回耶路撒冷啊，而且他们还要在那里住下。到了坐席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注谢了，掰开递给他们，他们的眼睛才明亮了。这时候认出他啊，忽然耶稣不见了。这时候他们才说：“哎呀，真是这样啊，对吧？”然后他们才立时起身往耶路撒冷去，正遇见11个门徒聚在一起啊，他们就说主果然复活了啊，这个然后这两个人把路上所遇见的这些的事情都说了一遍。那么正在说的时候啊，主耶稣就亲自向他们显现了，站在他们中间说愿你们平安。然后他们惊慌害怕，以为看见的是鬼魂，啊，所以这个信的要多迟钝啊！耶稣在他们中间啊，这个向他们显现，叫他们摸一摸啊，这个然后甚至于拿了一块鱼啊吃掉了，是吧？我们说主耶稣大概啊，因为我们也不完全确定。那么主耶稣复活的身体是灵性的，但是它不是非物质的，它是超物质的，对吧？它并不否定物质，但是它超越物质，这是我们只能理解到这个程度。到底怎么个超越法，我们不知道。复活了以后还吃着地上的食物吗？它能吃，但是似乎不需要吃，啊，它不是必须的。但是他也可以吃的，啊，这个他可以站在地上的，啊，可以叫人摸摸他的，摸摸他表示什么意思啊？表示他实实在在啊，是吧？你能摸，可是呢，他也不实在，他忽然间就可以不见了，对吧？所以他不是这个非物质的，我们说他是超物质的，那这是复活的身体，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不能。完全理解，到了时候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好，弟兄姊妹啊，11:10啊，这个我们先暂停一下，那么卖个乖子啊， 大家有没有读过一本书叫《铁证待判》啊？《铁证待判》，不知道大家看了这本书之后有什么想法？那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议题就是关于主耶稣复活的信仰问题啊，他的讨论角度。那么我们对这本书啊，是怎么样的领受呢？等会儿回来我们来借着这个啊。来看一看主耶稣复活的问题。好，我们先停到这儿，休息15分钟啊，我们到25分回来。好，我们休息一下。好，我们继续咱们的查经啊。那么刚才跟大家卖了一个乖子啊，就是有一本书叫《铁证待判》，那么这本书的。大概英文名字啊，叫 Evidence that demands
Verdict，verdict，
a verdict，
审判，判，大审判的意思是主跟那个 judge 不一样，就是大审判。
是的，它比这个 demands，demand 啊这个字，它用的都是比较强烈的。啊，就是强烈要求啊，一个verdict 啊，那么就是一个大审判啊。那么关键的还是 evidence，对吧？evidence。所以在这个今天的西方文化里边呢，非常注重 evidence，
证据，证据，
就证据。对吧？证据，弟兄姊妹，这本书是写于现代啊，那么现代的证据有多大的说服力呢？这里边所罗列的所有的证据，真的足以说明问题吗？其实很多时候。证据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那么神有没有给证据呢？有，是吧？可是呢，很多人没有啊。比方说这个这几位女士啊，第一眼看见了，她回来报告了，门徒不信，去了看到了，有的信了。有的还是不信，是吧？那么众人都说看到了，多马还是不信。弟兄姊妹，为什么不信啊？耶稣曾经自己说了，是吧？这些门徒也都说了，甚至于说亲眼看见了，可是这个多马为什么还不信呢？这么多人的见证，怎么还不信呢？大家想为什么？
他不去思考，不去追求，他就是脑子很懒，他不去想，很习惯的。想起了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就是对那个就是那个教育，我们信的就是什么那个教的就是无神论、进化论。其实，问说你为什么不信上帝呀、啊？不信什么？他说的我们就是。从小教的就是这个进化论、无神论呢，他不去思考，不去思考这个进化论、无神论，他到底可信不可信？就说这人就是为自己的这个懒惰性思维，就是说他就是这怎么说他都不去追求嘛，不追求真理，他没有这一颗追求真理的心，没有这一颗追求真相的这个欲望。
悖逆，心里刚硬，不信。
其实我们需要对于这个复活啊，咱们一方面呢，证据是很重要的，是吧？这个 它不是不重要，但是呢，它不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最重要的，弟兄姊妹？我们信一样东西啊，什么是最重要的？
信心嘛，
信心。我们的信心也可能会用错，对吧？所以约翰一书才说，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是吧？
对。
所以我们不是信心。来了一个东西，我们就信，不是这样的。我们的信心仍然是有选择性的，如果没有选择性的信心就没有价值了，对吧？那么，既然说有信心这件东西，那肯定就是出现了什么呢？就是有些东西信，有些东西我们是不信的，是吧？那么，这个信心使用的最重要的那个那件事，那件事是什么呢？就是比方说主耶稣复活啊这件事情，因为对于我们来说，证据已经过去2000年了，那空坟墓那多的是呢，对吧？那为什么会有空坟墓呢？这个都说明不了什么本质性的问题啊，是吧？你说那些门徒啊，怎么回事？那所有宗教的人都可以为自己的这个信仰去献身的，这个都说明不了问题。
是，比如说伊斯兰，那更那信的更那什么，
是啊，
对呀、啊，那信的那大错特错，那他们的信心比我们还大呢。
对呀、啊，那不光是说那个刘胡兰呢，黄继光呢，是吧？这些
你
人
讲
他
解，
为那个信仰去牺牲自己的也很多啊，是吧？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说用 evidence，那是非常不容易真正产生信仰的。其实，真正产生信仰的，在人的内心里边最有价值的东西是逻辑，是吧？是我们的逻辑的推理。也就是说，主耶稣复活，他可信吗？我在这里就不说了啊，就是曾经是我非常尊重的人啊，说过几句话，其实是我挺失望的。他说：“God used 6 days create this world, this universe. God must be very busy.” 所以他说，这个人，上帝用6天创造宇宙万物，那上帝一定很忙。他犯了什么错误呢？他犯了什么错误？
按人的势力来衡
哎，
量上帝的
他
能
的
力，
逻辑出了问题了，因为上帝是无限的，
对，
他用一个有限的，把上帝想成了人的能力了，比人的能力大也大不哪来去啊，是吧？所以他用自己的有限限制了上帝的无限，所以这是逻辑上的错误，是
是
吧？
的。
也是啊。这个我很尊敬的这个人啊说过，这个童贞女能生孩子吗？啊，这个很难相信，这也是很好的基督徒哦。啊，童贞女怎么能生孩子呢？所以他觉得很难相信。同样就是刚才我说，God must be very busy 的这一位呢，也说过，对他来说，基督，因为他是也是很好的基督徒哦，然后对他来说呢，这个死人复活，耶稣复活，很难相信。那么这背后呢，都犯着同样的一个逻辑，就是，
按人，
哎，就是。否定了，或者说是，怀疑了上帝的全能性。下边呢，因为主耶稣复活这件事情很重要，那么使徒保罗呢，在哥林多前书里边花了一长篇的经文来论述主耶稣的复活，因为他是使徒。 所以呢，他非常看重证据，所以他把当时主耶稣一时显现500人啊，这个跟大家说，然后呢，从这个结果说啊，如果没有死人复活，我们所传的就是徒然了。他用自己的品格来保证所传的一定是真的，并且呢，他也说他亲自见过主耶稣，是吧？这个他向谁谁谁显现，最后也显给我看啊，他被提到3层天上去，是吧？这个跟主耶稣直接面对面讲话。那么这些呢，证据啊，但是呢，我们听的人啊，我们尤其是咱们现在隔了快2000年以后了，那么保罗他是不是个骗子啊？是吧？他真的见过耶稣吗？是吧？他说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不知道，是吧？那我们怎么知道他说的是真的？所以这一些的证据都作为有力的参考啊，很有力量参考。如果没有这些证据，光有逻辑也不行的，是吧？但是光这个有证据而不符合逻辑，那更不行，是吧？比方说啊，咱们看魔术，对吧？魔术就是我们亲眼看见的是证据，但是它不符合逻辑啊，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不是真的，那一定是骗我们的，但是我们就不知道他怎么骗的，就是了，是吧？所以我们在信一样东西的时候，啊，我们在信一样东西的时候，那么重点呢，还不是我们看见的证据，我们亲眼看见的东西就是证据吗？啊，我说连魔术师都能骗我们，是吧？何况这个撒旦魔鬼呢，对吧？神不会骗我们的，是吧？但是撒旦魔鬼会，啊，所以要骗我们很容易的，所以我们不要太过分的相信。我们眼见为实，是吧？你的眼见不一定为实，是吧？这个原来的时候，我看那个马路边上就是变魔术的那些，你赌钱是吧？哎，他弄一个小碗儿，这弄这弄那，他说
正确
在哪里？
是，
我明明看的就是在那个碗里，哎，结果他就是不在那个碗里。你觉得你的眼光多么厉害吗？你的判断多么厉害吗？是吧？根本就不行，所以眼见并不一定为实啊。要骗人的眼睛其实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们知道它是个魔术，我们只是不知道它怎么做的就是了。那不可能是真的，这是咱们的什么？这是咱们的逻辑。虽然我输了，但是我一定知道你那是假的，你只是你怎么做的我没弄明白。那么后来呢？有一些所谓的魔术大解密，一看哈，原来这么简单的事儿，只是当时我们被他骗了，被他看没看见，是吧？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要想到一个问题啊，就是在我们的信心里边，逻辑是最重要的。那么在死人复活这个里边，我们需要用一个逻辑来这个相信死人复活，那么这个逻辑呢？我们首先它的基础、它的前提就是我们对于上帝的信的基础上，对吧？既然说我们信有神，对吧？信有神，那么我们又信
没
神是全能的，对吧？
错，
对吧？那么，当我们有了这两个前提的时候，那么我们说死人复活不可能，那就我们否定了什么？
因此，
否定了神的全能性，对吧？
因
也
此。
就是说，圣经上也明明告诉我们了，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那我们从逻辑上就相信，如果他凡事都能，死人复活他不能吗？对吧？所以，首先从能力上，我们绝对相信神有能力来使死人复活。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合理性。 啊，它的合理性。那么死人复活，耶稣复活合理吗？弟兄姊妹合不合理？非常合理。那为什么它非常合理呢？第一，首先我们先知道啊，我们要想了解复活，就必须先了解死亡，是吧？没有死亡哪来的复活啊，是吧？一定要了解死亡。所以耶稣的死是怎么死的？是钉在十字架上而死的，对吧？那么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死，我们说人啊，他是由两个部分来组成的，就是他的灵和他的身体。那么耶稣基督他在这个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钉死的是他的什么？是他的灵的部分，对吧？啊，不是，他的肉体的部分。啊，所以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现在这个东西啊，整天更新啊，更新的那些 button 都跑到哪去了？不知道啊。这个翻页一下，想找一个下一个新的版不知道找哪，只好擦掉了重新来啊。好，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啊，是他的灵体，对吗？只是钉死了他的体，但是他的灵并不会随着肉体的死亡而死亡，对不对？啊，那么灵的死是因着什么而死的？
罪，
灵啊，
灵的死就是和上帝脱离了关系嘛，是罪引起的罪。
是罪引起的，是吧？
嗯，
罪引起了灵的死，对吧？那么耶稣这一生当中，他没有犯过罪呀，所以他从降生他没有原罪，那么他一生当中没有犯过本罪。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咽气的那一刻，他是没有罪的。
是。
对，他的灵是活的，
嗯，
对吧？所以这个是主耶稣复活的最重要的前提。那么人为什么他不能复活呢？因为他的灵已经被定罪，已经与神隔离了。
死了，对。
哎，所以他要等待最后的审判，他那个时候他还要复活，对吧？他复活下地狱，永远活在地狱里，对吧？所以每个人都要复活。那么有的复活得永生，有的复活定罪永远灭亡，对吧？那么圣经很少用罪人将来要复活下地狱的，他不说，他说这个大小都要站在，其实他为要区别我们这些将来和耶稣一样复活的进入永生。那么罪人怎么复活？圣经没说，是吧？他给罪人一个什么身体？到地狱里永远烧不死，火永远烧他而不死，虫永远咬他而不死。那是一种什么样的身体？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是灵魂是永存的，但是灵魂有生死，是吧？灵魂的永存是活的永存或者死的永存，对吧？所以耶稣的灵，因为他没有犯过罪。所以呢，他的灵是不死的。他的灵没死，这时候耶稣有两个去向的可能。第一个去向的可能呢，就是他回到父神的身边，与再回到他降世为人之前的时候，那一个三而一与神的状态里边，他不需要身体。对吧？他活在那个状态里边，可不可以呢？当然可以，对吧？可是耶稣基督选择了一件事，就是一次为人，永远为人。所以耶稣不再回到父神那里去了，不再回到以前的与父子灵三而一的上帝的那种道成肉身之前的那个状况里边去了， 有哪些经文支持这个说法？当然不是哪些经文，其实只有一节经文支持这个说法，哪一节？耶稣一次离开父神，成为人，然后他永远不再回去，永远成为人了。从哪里，哪节经文我们知道？啊？
希伯来书第二章14节，对吧？
我没听清楚啊。
希伯来书第二章14节。
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怎么说的？
女既同有血肉之体，她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后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对
OK，
吗？是不？
这句话也很重要啊，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关键还不是这句话。他成了血肉之体，他也可以，在摆脱了血肉之体再回去啊。他成就了这个救恩以后啊，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他复活之后，他可以不再穿上身体，而是回到他原来与父同尊同荣的状态里边。他为什么要穿上一个新的身体呢？他为什么一次为人，永远为人呢？关键的一句话是来自于创世纪的第二章最后一节。那么，然后呢？保罗在以弗所书里边又引用了这句话，就是当谈到婚姻问题的时候，圣经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这个使徒保罗说，这是极大的奥秘，我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也就是说，这句话里边有两件事，第一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也就是说，耶稣基督要离开父，圣父。啊，然后与妻子联合，那么就是与教会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也就是说，基督要跟人认同，永远生活在一起。所以主耶稣在最后跟门徒分离之前的时候，跟门徒说：“啊，这个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了，预备好了就要再来接你们。”叫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所以启示录十九章就说，基督的婚宴的羔羊的婚宴的时间到了，是吧？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与基督永远同在的开始。那么，基督跟世人永远同在，那么这个像丈夫与妻子永远同在一样。那么，上帝用亚当和夏娃来比喻，让我们了解，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被造的，就像夏娃从亚当的身体里边造出来，我们是从基督的身体里边造出来的。所以，约翰福音里边才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对吧？也就是说，我们里边的灵，我们里边的生命。它才是我们的本体，所以创世纪里边说，神说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然后在下一节里边就说，乃是按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啊，也就是说男女里边的生命是从耶稣基督的生命里边按照他的形象造出来的。那么，这个按照他的形象怎么造的呢？就像女人从亚当里边造出来一样，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从他造出来的，所以他就和我们可以成为一体，像夫妻成为一体一样。因为原来我们本身就是和他一体啊，后来创造我们的时候把我们和他分开了，现在到了这个羔羊婚宴的时候，我们又回去了。 是吧？那么因此呢，这个啊是一个非常逻辑的关系，而且上帝在男女之间的关系上给我们做了这个逻辑推理的这个基础，所以耶稣他因着这一些事情，他必然复活，因为他没有罪，他的灵魂一定是活的，对吧？然后因为他要离开父母与人联合，跟人成为一体，所以他一定要穿上一个人的身体。那么这个时候呢，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穿上的是像我们一样的身体，和我们一样的身体，对吧？在耶稣降生的时候啊，等到复活的时候，我们要像他一样的身体。那么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逻辑关系，就是说，耶稣既然能穿上我们的身体，
有罪
表示将来我们也可以穿上他的身体。我不知道这个逻辑关系大家能不能了解清楚。那么这件事情可能吗？啊，耶稣的灵活着，那么耶稣神再给他一个身体，他住进这个身体里边来，成了一个这个永远为人的耶稣，有可能吗？那么这个问题就是。起初，神创造亚当的时候，给亚当一个灵，然后呢，神又给他造一个身体，然后使灵和体结合在一起，那是借着吹气，是吧？是灵和结在一，能够结合在一起。那么，既然那个时候神能创造一个灵和体合在一起的亚当，那么现在神叫基督复活的灵，是吧？复活的灵与一个复活的身体结合，为什么不行呢？这完全都是一致的，完全一致合理的，是吧？所以耶稣穿上人的身体，这个身体是会死亡的。这个死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就是从亚当夏娃犯罪，神把生命树的果子收回去了。所以耶稣在地上穿上了我们的肉体，也是没有生命果子可吃的肉体。所以这个肉体是可以死，是必然要死的，只不过死的方式而已。是吧？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呢？是从伊甸园里边，上帝把亚当和夏娃赶出伊甸园的时候所命定的。所以圣经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指的就是这个地上的这个血肉之体失去了生命树的果子之后的必然一个结果。那么圣经并没有说因着罪人人都有一死，对不对？而是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是吧？那么这个定命显然与罪没有直接的关系，它不是最直接的结果，而是神追加的一个问题，追加了一件事儿，那么是把生命树的果子收回去了，因为造物主有这个权利，对吧？我可以给你，也可以不给你，是吧？这是他的主权，对吧？当他把这个生命树的果子收回去的时候。那一个命令，就是把他们赶出伊甸园，然后让守护的天使啊，这个来，这个基路伯是吧？用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就是人失去了长生不老的条件，肉体不死的条件。所以那一个命定，人人都要死了，只有一次，没有多次，没有投胎，没有的。死了以后就要判断，圣经说死了以后却有审判啊。这个审判
定情。
这里更应该翻译成是判断，判断什么呢？就是你上天堂还是下地狱，就这么简单。你的罪有没有被赦免，对吧？死了以后就面对这个判断，是吧？所以这个肉体的死亡，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也是穿上了这样必死的身体，是吧？不过。耶稣用这个必死的身体成就了我们赎罪的大功，借着他肉体的死亡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对吧？然后呢，神既然能够从无中生有的给亚当造一个身体，神不能给耶稣造一个身体吗？啊，当然能，对吧？所以这都是逻辑关系啊，是吧？所以在这里边呢，我们就要。清楚的了解啊，这个灵和体之间啊，灵是怎么活怎么死，体是怎么活怎么死，体起初是怎么创造的 啊，上帝可以创造，是吧？那么神再给亚当造，给耶稣造一个身体，怎么不行呢？是吧？既然有了前面的例子了，对吧？有了这个逻辑关系，就是神既然能做那个，他一定能做这个。而我们有灵有体，我们自己是知道的呀，是吧？这都是逻辑上我们可以完全想得通的呀，是吧？既然耶稣的灵这个没有犯罪，无罪，他复活了，那么将来有一天我们的灵也不死啊。为什么呢？凭的是什么呢？凭的就是耶稣基督的赦免，他的救赎，使我们的罪被抹去了，所以将来有一天我们的灵也不死啊，是吧？也会复活啊。然后神给耶稣穿上一个身体，神就应许我们也给我们穿上同样的身体啊。这完全是符合逻辑的，是吧？然后呢，主耶稣能生活，能够复活升天，那么将来有一天我们被提升天，和耶稣升天是一样的呀，是吧？这个先前已经有了例证了，那么今天将来有一天我们被提，不是也是完全合理的吗？是吧？所以造物主说，主耶稣说啊，因为圣经说了，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啊，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他是造物者之一啊。圣父、圣子、圣灵共同完成造物的使命。那么耶稣说：“我去再为你们建造一个家，啊，创造另外一个宇宙。”神说：“这个宇宙好像衣服，好像一件书，把它卷起来，好像衣服渐渐的旧了。神把它毁掉。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怎么可能不存在呢？啊，好像上帝只能在这个世界上重新更新。神要怎么做？”他完全有可能，既然他是从无变为有的神，他要给我们创造一个世界，怎么不可能呢？是吧？所以像这样的事情呢，它都是符合逻辑的，对吧？而且这里边的逻辑是非常严谨的，而且这些逻辑呢，都是有现实证据的，是吧？是非常合理的，是吧？这个神的存在，它是非常合理的。因为万物不可能是，从规律，这个规律它不可能从无规律里边产生规律啊，是吧？那么规律是稳定的，如果物质是不稳定的，不稳定的怎么可能产生稳定呢？是吧？这只能是有智慧的、有能力的、万古不变、永恒信实稳定的上帝才能创造这么一个这么伟大、这么合理、这么稳定。这么和谐的关系啊，是吧？这个从混乱当中怎么产生秩序呢？在没有意识的物质里头，怎么可能呢？是吧？这一定是有意识、有物质的，不是这个有智慧的啊，而且这里边有美好啊，它一定是从爱里边出来的呀，这都是非常合理的呀，是吧？那么唯一就怕我们不好好的去思想啊，是吧？人不认真的去思想。不好好的去用我们的逻辑推理，思想不严谨，才会出现对这个怀疑，对那个怀疑。因为上帝所做的一切都是非常合理、非常严谨，而且有充足的证据的。好，这个关于最后啊，主耶稣就这个吩咐门徒要去传福音啊。然后呢，他复活升天啊，这个呢，我们就不再多分析了啊，这些都是非常清楚、非常明显，我们在主日也多次讲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在查经班里边就不特别讲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特别想要讲的呢，就是按照这个逻辑啊，按照逻辑，我们来想一想啊，复活这件事情，它是非常符合逻辑的。所以，我们今天信仰，我们不仅仅是所谓的铁证待判啊，我们不仅仅是需要这个 evidence，我们更需要的是 logic 啊，我们更需要的是思想。我们就算看不见，没有什么证据给我们，因为今天这个证据早就2000年以前就不在了。那现在你去看看空坟墓，有的是呢，有的说是这个坟墓，有的说是那个坟墓。你把你的信心建立在这些证据上，那你就完蛋。所以，我们信啊， 我们的上帝给我们一个可以逻辑思维的头脑，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是最不容易被欺骗啊，最不容易被欺骗，证据都可以被欺骗，对吧？他拿出各种证据来，你信还是不信啊？我说就连魔术师都能骗我们，对吧？他说我可以，1秒钟的功夫把你的衣服颜色换了。你说这怎么可能？他唰就做出来了，你信还是不信？怎么换呢？是吧？所以说，证据是有用的，但是不是最重要的，逻辑才是最重要的。好，弟兄姊妹，咱们的路加福音啊，就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接下来呢有2个星期啊，暂停我们的查经班，然后呢，我们2个星期以后，我们进入加拉太书的学习。在到那个时候呢，我们会稍微复习一下关于这个路加福音和主耶稣的生平。那么这个是我们信仰的基础，然后我们进入到如何因信称义这个问题上来。好，有哪一位肢体为我们做结束的祷告？然后我们也为我们的假期祷告。然后我们求主保持我们渴慕真理的心。求主给我们有一颗智慧敏锐的心啊，不要像当时的这些人啊，信得那么迟钝啊。但愿我们能够用逻辑敏锐的心思意念来跟主的圣灵、真理的灵互动，使他真理的光能够照亮我们的心思意念。